中國人信中國會變好，兩會敏感詞遭禁。日韓首腦峰會破冰，中共焦慮。中國經濟開始好轉，外媒上當了。法國總理強制通過退改法，民眾抗議。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3月17日星期五，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期中共當局突然嚴控網絡資訊傳播，尤其是針對中國兩會的輿論審查突然升級。有消息披露，近期習近平在兩會上以2952票全票當選，引發了民眾熱烈討論。隨後很多兩會相關的敏感詞遭到封殺，同時近日中國社交平台知乎上的一個討論話題，你有理由相信這個社會會越來越好嗎？火遍全網，網民的評論如潮，引發了極大的社會關注。不少人都表示，當今的中國社會雖然努力工作，但看不到希望。來看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過去一週以來，與中共兩會有關的話題頻繁出現在微博熱搜榜上，有時甚至完全佔領榜單前十名，但幾乎每一個話題的討論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在習近平獲得第三任期的當日，有關新聞的評論區出現了清一色的支持習連任的言論，批評習近平連任的關鍵詞卻被封殺。對此，有網友特意搜集總結了涉及中共兩會的這些被封殺的敏感詞，包括2952、老網民、袁世凱、命運的主人、中心任務、最大動力等，這些看似與政治無關的詞語都被封殺。其中，在習近平以2952全票贊成連任國家主席的幾個小時之後，2952就成了微博上的敏感詞，因為2952代表習近平這次當選票數，所以遭到審查。而老網民一詞出自中共新任總理李強13號在人大閉幕新聞會上的發言，當時李強說自己是個老網民，而家老網民三個字的搜索結果亦遭到過濾，最近被審查的詞語還包括袁世凱的名字，原因是網民用袁世凱來批評習近平對權力獨裁。目前經過測試發現，微博已將袁世凱、二次元、歷史上的今日等設為敏感詞，微信上一些回顧袁世凱當年就職的文章亦遭到刪除。此外，一些觀察人士指出，有關中共兩會的熱搜話題亦可能被操控了。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易言網負責人史海文近日披露，如果用微博熱搜話題來衡量中國政治相關事務，比如政策或民族主義議題的受歡迎度的話，那就需要警惕了。原因是在政治方面，這些主題標籤幾乎被當局用來製作假象或操縱輿論。同時，中國數字時代編輯前微博審查員劉力鵬亦證實了這一點，他指出這些熱搜排名是人工的，都是政治任務。對此，資深媒體人龐中向本台分析表示，中共網路言論審查是7日24小時的規定動作，目的是一起打造網絡真理部，現實對社會和民眾的言論控制和思想控制，為中共維持極權統治服務。最近兩會言論審查更是火力全開，攀升新高度，大量的新詞被審查，言論控制網絡過度的審查的後果亦越來越明顯，帶來當局不希望看到的副作用，即越來越多的網民不顧網絡審查站出來發聲，訴說白紙革命、煙花革命、老人革命的真相，這樣導致中共的嚴控不斷攀升，反映出中共的越來越不自信，草木皆兵，亦使百姓的言論和網路的內容受到越來越多限制。當然，我是希望美國及世界一起努力推倒中共的長城防火牆，使中國百姓真正能夠享受人最基本的天賦人權。與此同時，近日中國大陸網站知乎上的一個討論話題，你有理由相信這個社會會越來越好嗎？火遍全網， 浏览量高达350多万。同时该话题下的网友评论亦引发了极大的社会关注。绝大部分人都表示，当今的中国社会虽然努力工作，却看不到希望。直至目前有部分网有些评论已遭平台删除。例如有网友直言，爱国不是爱党。网友林三九说，现在只要说中国哪里不好，哪里不如爱国，就一定会被说不爱国，甚至说恨国党。爱国不是爱党，我爱国，我不爱政府。亦有网民对当今中国社会表示绝望，看不到未来的路。网民人不如狗说，自己持悲观态度，这个社会越来越不好，社会上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息，暴戾、痛苦，不知道工作什么时候就会消失，我看不到未来的路。还有网民表达了让社会还如何变好的想法。阿冰说，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吗？我的回答是，只有当善良不再是弱点而是优点时，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韩国总统尹锡悦16号首次访问日本，同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双方同意重启首脑互访，穿梭外交。这个是日韩12年来的首次双边领袖访谈，受到外界格外关注。同一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对此酸酸地回应说，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请看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号傍晚在官邸与来访的尹锡悦举行会谈，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一致，同意重启中断11年以上的首脑互访，穿梭外交。双方确认将推进针对朝鲜的安全保障合作，早日重启外交和防务部门举行的安保对话。报道说，日本政府已宣布解除半导体相关材料对韩出口管制强化措施。有关员被征劳工诉讼问题，岸田对韩方的解决措施给予肯定。围绕历史认识等问题长期对立的日韩向修复关系大步迈进。报道仲指，两国首脑在会谈中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并商定强化日韩安保合作。双方将新设有关经济安保的磋商机制，并在增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广泛领域推进合作。对于尹锡悦访日，中共各大媒体冷嘲热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军国主义曾被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等。日韩首脑峰会受到国际关注，英国媒体 BBC 在报道中指出，这次总统会谈是属于日本的战略和外交胜利。日本借着改善和韩国的关系向美国传递出重要信息，那就是日本有能力扮演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和权力掀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日韩领袖会谈是美国两个最亲密的盟友展开合作与伙伴关系的开创性新篇章。
中共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2023年1、2月的经济数据，引起全球关注。请看报道。
数据显示，1至2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4%，比去年12月的增幅高出1.3%。固定资产投资在2个月期间攀升了5.5%，好于预期的4.5%。和去年全年的5.1%的增长。今年1至2月，中国零售额同比增长3.5%，扭转了12月份1.8%的下降趋势。但是中国失业率上升至5.6%，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跃升至18.1%的6个月高点。对此，外媒分析，中共官方数据表明，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民间反应并不尽然，有民众表示，中国百姓被医疗、教育、高房价捆绑，其实是不敢消费的。曾任某著名公司财务总监的注册会计师化名黄先文先生失业了， 佢所在嘅公司疫情封控三年以嚟，一直艰难求生存。老板响佢合同到期后，唔再同佢续约，换咗工资成本更低嘅年轻人。黄先文对希望之星表示：呢几年唔单止系我哋公司，好多唔同行业嘅企业，其实都面临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只不过就系大家都咬住牙去适应调整，有啲企业挨过嚟，有啲企业冇办法。但亦是按照规定来做，到了期之后同你签约的签约，或者同你降工资，不同你签约的话亦会提前同你讲事实情况，不是恶意炒人。毕竟老板亦是人，他亦撑不下去了，亦冇办法了。据华尔街报道，2022年中国曾创下几十年来最疲弱的经济增幅之一。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零售额回升，在工厂面临出口下滑形势，房地产行业亦出现萎缩之际，这个表明消费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上海市民化名曾利对于靠百姓消费拉高经济增长并不看好，他认为一月份是中国传统的过年，老百姓自然消费多一些，但是之前三年的疫情管控，很多企业和商家受到打击，很多人失业在家，靠积蓄生活，而家放开了，中国普通百姓实际上亦唔敢消费。佢话冇钱啦，老百姓嘅钱都唔敢消费啦。两会上面唔系亦讲咩？医疗、房价高，这个退休工资嘅钱都唔敢消费，病咗点样办啊？医疗唔解决，住房唔解决，教育唔解决，消费拉动唔起嚟，冇办法，有钱亦唔敢消费啦。若果大病一场，马上就将你打回贫穷年代。
法国国民议会原本16号将投票表决退休改革法案，但由于执政党担心没有掌握多数，因此投票前宣布动用宪法第49(3)强制通过法案，这个引发了朝野的怒火，民众立即聚集抗议，政治危机一触即发。请睇报道。
总理博尔内在国民议会上宣布，几票的不确定性笼罩，我们不能够冒住让175个小时国会的辩论化为泡影，以及上下两院共识破裂的风险。依据你们的改革与国会讨论的法案，我准备好承担我的责任了，也就是动用宪法第49(3)。这份不受欢迎的法案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然后到64岁，尽管政府在事前多次表示不愿动用宪法第49(3)，但是因为没有把握掌握多数，就决定孤注一掷。宪法第49(3)在法案强制通过后，同时赋予反对阵营在24小时内提出不信任动议，如果动议通过，内阁必须集体辞职，法案撤销。马克龙表示，如果国民议会投票不通过，对财政经济的风险会太大。这项决定引发朝野震动和反对党的怒火，激进左派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兰雄对法国媒体表示，退改法案没有任何国会正当性，并支持向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极右派国民联盟的议员雅各贝利炮轰动用49(3)是政府的失败，伤害民主。他亦宣布国民联盟会投票支持不信任动议。原本大多数支持法案的右派共和党议员亦觉不妥。马克雷在推特上说，此举缺乏社会对话。共和党党魁齐欧提稍后则表示，这个是深层的制度危机，但是宣布不参与任何不信任动议，不想在混乱中增添混乱。傍晚越来越多的抗议人潮在工会的号召下聚集到与国民议会隔住塞纳河相望的协和广场，很多反对党议员亦亲自参与抗议示威，有上千人游行抗议政府使用宪法第49(3)。警方立即动员，与示威者间气氛紧张，这个亦预示着法国的政治危机和社会运动恐怕升级。反对党将可以在明日下午3点前提出不信任动议，以此决定退休改革法案，甚至是现任内阁的命运。
好啦，今日嘅報道就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